进入到那个青铜时代的那个阶段。
亚伯拉罕加勒底吾尔到底一个怎样的地方呢？
加勒底的那个吾尔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
考古学家就发现了很多当地的泥板。
考古学家发现了当地很多的泥板。
就提到呢，这个地方呢，原来早在公元前的20世纪已经是一个很富丽、很忙碌又拜多神的一个的都城来的。
在那个公元前20世纪的加勒底吾尔已经是一个富丽忙碌又是拜多神的都城。
加勒底吾尔呢和外界人呢还有很多频繁的商业上的来往的。
吾尔跟外界也有 很多的频繁商业上的来往，
甚至呢是有正式的学校教育的，
甚至已经有正式的学校教育了。
根據泥板上的記載，那些學生呢他們那個數學程度呢都挺高的。
根據那個泥板上的記載，那當時那個學生他的數學程度已經相當高的了。
他們已經懂得是有就是開平方、立方根、
他們已經有那個開平方、立方根的那個運算了。
其实这些运算呢，如果你读过数学可能你都会明白的。
只要你读过数学的话你也应该明白的。
看来呢吾尔这个地方呢都挺文明的。
看来吾尔这个地方也相当文明的。
上帝在这个时候就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一个这么文明的大都会。
就上帝就呼吁那个亚伯拉罕离开这个文明的地方。
要去到迦南地的这个地方，
要去到迦南地的那个地方。
我们又试试看看这一幅的地图。
我们尝试看看这幅地图。
创世纪第11章31节就这样讲，他们是先从吾尔就去到哈兰。
创世纪记载说他们从吾尔先去到哈兰这个地方。
可能我们以为呢古时呢的交通不是很发达的。
可能我们以为古时他们的交通不大发达。
即系冇汽车啊，冇飞机啊，咁样吓。
没有汽车，没有飞机。
咁全家移民咧，应该都几辛苦嘅。
全家移民应该相当辛苦的。
嗱，如果我哋咁谂咧，就可能谂错咗噶。
假如我们这样想咧，可能想错了。
原来咧呢、这个时候咧，嗰、那个嘅即系各地咧嗰啲嘅贸易路线系已经开发咗噶啦。
原来当时呢，各地的那个贸易路线已经开发了。
我哋嚟睇一睇呢一幅嘅地图。
我们来看看这幅地图。
我特别呢是呢看得都看到哈。用
这
蓝色线呢。
这个浅蓝色的那个线条。
就是当日呢这个的古近东一带的贸易路线来的。
这是古近东当时一带的贸易路线。
相信呢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一家人就是沿着这些的贸易大道这样呢就出发了。
相信呢，亚伯拉罕跟他的父亲当时就沿着这条贸易大道要出发了。
他们一路走就走到哈兰这个地方。
他们一路走就走到哈兰这个地方。
不知道为什么停在哈兰。
不晓得为什么就停在哈兰。
可能他父亲身体不好。
可能他父亲身体不好。
他拉就死在哈兰了。
那个撒拉就死在哈兰这个地方了。
在创世纪第12章1节。
在创世纪12章1节，
上帝的呼召又再次临到亚伯拉罕了。
上帝的呼召再次临到亚伯拉罕。
于是呢，亚伯拉罕就向南走。
于是亚伯拉罕就向南走，
就直至去到神的应许地迦南这个地方。
就直走到那个上帝应许之地迦南这个地方了。
嗱，当时的迦南地呢，不是呢。荒野无人烟的地方的。
当时的迦南地并不是荒无人烟的地方的。
早已经住了很多迦南人。
早已经住了很多迦南人。
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那么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了。
上帝带亚伯拉罕去到这个迦南地。
上帝带亚伯拉罕他们去到迦南地。
又应许要将这个地方赐给他的子孙。
又应许要将这个地方赐给他的子孙。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有咩嘅价值喺其中？
有什么价值在其中呢？
我哋再嚟睇呢一幅嘅地图啊啦。
我们再看看这幅地图。
如果我哋将应许地迦南吓，系一个中心点。
我们把呢个迦南当做一个中心点。
你会见到向西南 下边咧就系埃及嚟噶。
你可以看到，往西南下方就是埃及。
喺圣经嘅时代咧，埃及系一个咧，主要文明嘅代表嚟噶。
在圣经里面说，那个埃及是古代文明嘅一个代表。
佢拥有超级嘅权势啦，同埋咧最新嘅科技。
他拥有超级的权势以及最新的科技。
在文化上是最先进的，
在文化上是最先进的，
你可以当比美今日的欧美的发达国家，
你可以把它比作今天欧美的发达国家。
如果由迦南向东北边来到去那边去看呢，
假如从迦南往东北方走的话，
那一度就是东方文明世界，
那里就是东方文明世界，
称为米索不达米亚，
称为米索不达米亚。
呢度先后出现咗好多嘅帝国嘅。
这里先后出现了很多个帝国，
包括有亚述啦、巴比伦啦，同埋马代波斯，
还有马代波斯。
埃及同埋亚述、巴比伦都系当时世界嘅帝国嚟嘅。
包括埃及、亚述和巴比伦都是当时的那个帝国。
佢哋彼此之间喺经济上同埋文化上都有好多互相依赖。
他们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有很多方面的依赖，
所以咧喺古时咧就发展咗好多条著名嘅贸易大道。
所以当时就发展出了很多条的贸易大道。
我哋扩大呢个迦南地图嚟去睇一睇。
我们把迦南地图扩大来看吧。
你会睇到咧，基色可以系一个嘅坐标嚟噶。
你可以看到基色是一个坐标。
如果喺西南方就系埃及。延伸到去基色咧，你会见到一条咧沿海嘅平原喺度嘅。
往呢个基色啊、那个沿着西南通往埃及，你可以看到一条沿海的道路。
嗰度咧有一条咧影响两大文明嘅一个主要嘅交通动物。
那你有一条影响两大文明的一条交通的道路。
你想象一下。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能够控制这个地区，
只要你能够控制这个地区，
你就是控制了世界的贸易，
也就是控制了世界的贸易。
如果你控制了整个世界的贸易，
只要你控制了整个的世界贸易，
你就等于控制全世界，
你就等于控制了全世界。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地方确实代表着一些意义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确实代表了一些意义。
它不单只是代表一个大都会，
它不单只代表一个大都会，
或者是经济的中心，
或者经济的中心。
它也不是只是单是代表人类普遍要住的一个居所，
它也不单单代表一个普遍人类要居住的居所。
它是代表着能够掌控世界的枢纽，
它是代表一个可以掌控世界的一个枢纽。
这个地方的重要价值是因为它能够控制当时的国际贸易。
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因为它能够控制当时的那个国际贸易。
事实上呢，在这个地方很早就出现了一条国际贸易的大道的了。
其实当时已经出现了一条很出名的那个国际贸易大道，
就叫做 马里斯大道，
就叫做马里斯大道。
由基色打横去向东边走，
从基色横向的向东面走，
你会见到另外一条的道路就叫做耶利哥道。
你可以看到一条道路叫做耶利哥道。
它是迦南呢，即迦南地北部唯一一条呢横贯这个东西的道路来的。
这条道路就是迦南地北部唯一一条东西横贯全国的道路。
过了约旦河之后的另一边，我们就很多时候叫河东啊。
过了约旦河的另外一边就叫河东，
它又会连接了另一条大道的。
它又连接了另外一条大道。
这条大路就叫做君王大道。
那条道路就叫做君王大道。
如果你今天去以色列旅行，
假如今天你去以色列旅行，
你会去约旦这样说，
你去了约旦的地方，
你呢都有机会呢是走这条大路的。
你也有机会走这条君王大道的。
King's Highway,
King's Highway,
君王大道。
君王大道。
所以呢，古时呢，已经有这两条主要的大道，就是在这个基色的地方交汇的。
所以古时代就有两条那么主要的大道在 基色这个地方交汇，
亦都系连接住两大帝国嘅一个咁样嘅地方，
也是连接两大帝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嚟到呢个地方，
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来到这个地方，
又应许佢嘅子孙可以居住喺呢一度，
也应许他的子孙可以居住在这个地方。
呢度就其实就仿似一个古近东一个十字路口嚟嘅，
这就啊。仿佛就是一个古近东一个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有一个很重要性的价值，
十字路口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就是东西南北的人都会经过你的地方的，
就是东西南北的人都会经过这个地方的，
你住在其中是每一个人都是看着你们的，
你住在其中就是每一个人可以看着你。
上帝的心意是要为人类来到是去制造一个公义的法则，
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为人类创造一个公义的法则，
为人类设定生活的范围，
为人类设定那个生活的范围，
而且预备救恩，
并且预备救恩。
所以他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要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要住在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人人都看到你的地方，
就是一个人人都看得到你的地方。
上帝期望他的子民就由这里开始去影响全世界，
上帝就期望他的子民从这里开始影响其他人。
直到今日，上帝都是将你和我放在世界的十字路口上面，
直到今天上帝也是将你和我放在一个十字路口影响世界的地方。
他期望你和我和世界是有互动的，
他期望你跟我都是跟这个世界有互动的。
基督徒是不可以将自己孤立在自己的那个的安全窝里头的，
基督徒是不能把自己就固定在一个自己的安乐窝里面的。
我们很喜欢陶醉在自己的天地那里的，
我们很喜欢陶醉在自己的天地里，
在教会里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好朋友，
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自己的好朋友，
我们不知不觉就会自己和世俗人就会隔开的了，
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会把自己跟其他的世俗人隔开了，
美其名我们说自己是分别为圣，
美其名曰我们是分别为圣，
其实不知不觉我们是在我们的安舒地带呢，是只懂得评论那些的世人，
不知不觉我们就在自己的安舒地带了，将外面的人来评论一番，
没想到呢我们有一个责任是要站在前线，
没有想到我们有一个责任是要站在前线的，
我们要进入人群当中，
我们要进入人群当中，
我们去影响四周的人，
我们要影响四周的人，
需知道如果别人能够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需知道要是别人能够看到我们的好行为，
如果别人能够看到我们的信仰立场和标准，
如果人家能够看到我们的信仰立场和标准，
世人就能够在我们身上看见上帝，
世人就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到上帝。
所以千万不要忘记，无论我们去到哪一度，
所以千万不要忘记，无论我们去到哪里，
无论今天我们的岗位工作岗位是什么，
无论今天我们的工作岗位是什么，
可能是读书啦，
可能是念书，
可能你已经找到工作了，在英国，
可能你已经在英国找到工作了，
又或者你只是在家做一个家庭主妇，
又或许你只是在家里当一个家庭主妇，
或者是做老板，
或者当老板，
都是上帝将你放在人群当中的，
都是上帝将你放在人群当中的，
你身边的人是会看着你的，
你身边的人都是看到你的，
你准备好被人看没呢？
你准备好让人家看到你了吗？
有没有想过父神对你的心意是怎样的？
有没有想过父神对你的心意是怎样的呢？
父神给了什么你独特的使命给你呢？
父神将什么独特的使命交托给你呢？
不要想得太伟大，我要去宣教，
不要想得太伟大，我要去宣教。
你今天的岗位就是你要宣教 的岗位来的，
你今天的岗位就是你今天要宣教的岗位了。
有没有预备好带着使命站在这个世界的十字路口上面，
有没有带着使命站在这个世界的十字路口上呢？
你要去为主作见证的，
你要去为主做见证，
你要去影响更多的人去羡慕你的信仰，跟随基督，
影响更多的人让人家羡慕你来跟随基督。
迦南地不单止是当时的世界十字路口，
迦南地不单只是当时的世界的十字路口，
其实这个地方也都是一个充满着罪恶的地方来的。
其实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
因为呢当时我们都讲过了，迦南地已经住了很多迦南人。
我们也说过，迦南地当时已经住了很多迦南人。
这些迦南人呢，他们的生活行为令到上帝很愤怒。
迦南人他们的生活行为让上帝十分愤怒。
上帝是准备要审判他们。
上帝是准备要审判他们的。
不过其实上帝也都想给机会他们悔改的。
不过上帝也希望能够给他们机会来悔改的。
所以呢，当神呢要向亚伯拉罕应许要赐这个地方给他的时候，他补充了一句说话。
所以当上帝应许将这个地赐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补充了一句话。
他说，地我一定会给你和你的子孙的了。
他说，地我一定会给你和你的子孙的。
但不是立刻。
但不是立刻。
亚伯拉罕啊，你要等的。
亚伯拉罕啊，你要等待的。
请问要等几多年啊？
请问要等多久呢？
几个月？
几个月？
几年？
几年？
是要等四代。
是要等待四代。
四代即是差不多四百年的了。
四代的差不多四百年了。
然后你的子孙就可以入来这个迦南地了。
然后你的子孙就可以进入这个迦南地。
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呢？
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呢？
上帝说，因为迦南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上帝说，因为迦南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的罪孽是怎样的呢？
他们的罪孽是怎样的呢？
以致到上帝决心要审判这一班人呢？
以致到上帝要决心审判这群人呢？
如果你读到利未记的时候，
只要你读到利未记的时候，
利未记第十八章就描述迦南人的生活状况。
利未记十八章就描述了迦南人当时的生活实况。
原来迦南人的邪恶污秽已经去到极点了。
原来迦南人他们的邪恶污秽已经去到极点了。
他们的生活乱伦、啊、
他们生活乱伦，
同性交合，
同性交合，
甚至人兽苟合，
甚至人兽苟合，
甚至是使儿女惊火，这些这样的行为，
甚至使儿女惊火这种行为。
上帝所创造的大地早已经被他们污染了。
上帝创造的大地早已经让他们污染了。
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上帝要审判了。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要审判了。
而审判的目的就是要迦南这种的文化在地上要除灭。
审判的目的就是要让迦南人的文化从地上除灭。
因为迦南人民的那种的邪风民风呢是非常之邪恶的。
因为他们的民风是非常邪恶的。
以下时间呢，我就带了一条短片来。
以下的时间我带了一条短片来，
只不过是两分几钟而已。
这条短片大概是两分多钟。
这条短片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分享来的。
这条短片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分享。
他就解释在迦南地所谓的圣经形容的使儿女惊火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这条短片就告诉我们使儿女惊火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你看完之后你会更加立体去明白当时迦南人他们拜他们的偶像那种邪风是怎样。
你看完你就明白当时他们的拜那个偶像的邪风是怎么样的。
影片呢是国语 的配音来的。
影片是国语配音的。
如果我们当中有听不明白的其实都有即是有字幕。
假如大家听不懂的话其实也可以看中文字幕。
好，那我们以下时间看一看这条短片。
以下时间我们就一同来看这段短片吧。
在这座庞大的石缸上面或许覆盖着某种泥土使景观平坦，在秋台的中央放着一尊偶像，偶像站在中央，里面有烈火燃烧。圣经称这种祭坛或偶像。在这座秋坛的中央，在这座庞大的石缸上面，或许覆盖着某种泥土，使景观平坦。在秋坛的中央放着一尊偶像，偶像站在中央，里面有烈火燃烧。圣经称这种祭坛或偶像为陀培克。那些参加这种宗教仪式的母亲们，会将婴儿交给祭司。 祭司会爬上祭坛的阶梯，以敬拜的姿势接近祭坛，然后举起婴孩，将它放在烧得火红的偶像背端。实在很难想象或形容那种情景。你们有些人有孩子，有些人是长子或长女。当时人们聚在一起做那样的事，圣经说有马拿西王、亚哈王和犹大国的一些君王都曾经献上他们的孩子为祭物，就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山谷靠近圣殿的地方。现在我们想想看，他们这么做其实是在表示他们太需要巴比的祝福了，包括在他们个人和物质的需要上，农作物和牲畜等等，以至于他们愿意牺牲他们自己孩子的性命来换取个人的经济的和物质上的富足。
历史不断咁样向前发展，
历史不断地向前发展。
由亚伯拉罕去到佢第四代之后咧，
从亚伯拉罕去到他的第四代以后，
大家都记得佢哋嗰段日子咧系喺埃及嚟到做奴隶嘅。
大家都记得在那段日子当中，他们是在埃及做奴隶的。
但系上帝都纪念佢所应许嘅。
但上帝也纪念他所应许的。
终于咧就透过摩西同埋约书亚带领佢哋出。埃及入迦南，
终于透过摩西和约书亚带领他们离开埃及，
他们终于都成功咁样入住咗迦南。
他们终于成功地进入迦南了。
但好可惜嘅就系佢哋冇照上帝嘅吩咐。
很可惜的，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
要清除迦南人嘅呢种嘅邪风嘅败俗。
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去清除迦南人这种邪风败俗。
他们还跟着他们去拜巴力，
他们跟随他们去拜巴力，
他们也都跟着他们将他们的小朋友呢烧为燔祭，
他们也将他们的婴儿烧为燔祭。
他们不记得了当初上帝将他们带到这一块的土地上面有什么目的，
他们忘记了上帝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来的目的。
这里是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很特别的地理环境。
这是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很特别的地理环境。
上帝是要他们在这里开始去影响全世界。
上帝是要他们从这里开始去影响全世界的。
其实《生命记》第七章都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生命记》第七章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顾惜这一班的迦南人，
只要你顾惜这一群迦南人，
你必受到咧佢哋嘅即系异教嘅风俗影响嘅。
你必定会受到他们的异教的风俗所影响的。
迦南人嘅民风系会成为咗你嘅网罗。
迦南人的民风会成为你的网罗。
神嘅子民要站喺呢个十字路口上，系要作见证去影响全世界的。
神的子民要站在这个十字路口上做见证来影响这个世界的。
如果你不做，世界就会反过来去影响你们的。
只要你不是这样做的话，世界就反过来影响你们的了。
上帝赐迦南地给以色列人为业，
上帝赐迦南地给以色列人为业，
其实可以说是一场善恶正邪的交战来的。
其实可以说是一场正邪善恶的交战的。
你不去将正确的信仰、价值观、真理去影响别人吗？
你不将那个正确的价值观、真理去影响别人的话，
别人就会用他的歪理、用世俗邪风 去蚕食你。
别人就会用他的那个世俗邪风那种歪理来蚕食你。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
唔好再咧重蹈以色列人嘅嗰个嘅失败嘅脚步。
不要重蹈那个以色列人失败的脚步。
我哋记得我哋今日都系站喺世界嘅十字路口上边。
我们记得我们今天也是站在世界的十字路口上的。
我哋要将真理去影响我哋身边嘅人。
我们要将真理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我想咧再咧同大家再多谂一谂，将小孩子献为燔祭呢一件事。
我想大家再想一想，将小孩子献为燔祭的这个事情。
其实是一件很呕心的事来的，是吗？
其实是一件非常呕心的事情啊，是不是？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会质疑的呢？当时
为什么当时没有人质疑这个事情的呢？
原来当人人呢都惯常做一些不合理的事呢，
原来当每个人都惯常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
慢慢人的良知就会麻木的了。
慢慢的人类的良知就会麻木，
可以邪恶的事都变成正常的事啊，
可以说把邪恶的事情都变成正常的事情。
其实当时的迦南人呢，他们都是将这些事情是合理化了的。
当时的迦南人把这个事情也合理化了。
他们以为呢这样就是讨他们的神的喜悦了。
他们以为这样做是讨他们的神的喜悦。
我们这样做才能够得到大地丰收的。
他们这样做才能得到大地的丰收。
人人都是这样做的啦。
每个人都是这样做。
那一定是合理的了。
那一定是合理的了。
这就是我们人的那个脆弱的地方。
这就是人类脆弱的地方。
上帝要亚伯拉罕告诉世人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
上帝要亚伯拉罕告诉世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造物主从来都没有要求人用这种残忍的手段去献祭的。
造物主从来都没有要人类用这种残酷的手段去献祭的。
上帝要向世人宣告他是一位怎样的神。
上帝要向世人宣告他是一个怎样的神。
你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
你知道他是用了什么方法？
我们就看一看到底他用了什么方法。
我们就看看他是用了什么方法。
刚才我们读圣经读到创世纪二十二章。
刚才我们读圣经读到创世纪二十二章。
你们迟些呢读圣经每日读四章都会读到去创世纪二十二章
过些时候你们每天读圣经很快就会读到创世纪二十二章的了，
或者你都已经曾经读过这一章的圣经，
或许你已经读过这一章圣经，
你记不记得这章圣经讲什么？
你记得这章圣经讲什么吗？
上帝要求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献为燔祭。
上帝要求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
你觉不觉得很奇怪？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
可能你读圣经有什么奇怪
可能你读圣经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奇怪。
其实真的挺奇怪的。
其实是很奇怪的。
上帝不喜欢迦南人叫啲仔即系将啲小朋友放喺个火坛上边。
上帝不喜欢迦南人把婴儿放在那个火坛上，
但又叫亚伯拉罕将自己嘅儿子献为燔祭。
但却叫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献为燔祭。
你读呢段圣经嘅时候，你有冇感到困扰嘅咧？
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困扰呢？
困扰嘅地方喺边度咧？
困扰的地方在哪里呢？
竟然上帝主动叫亚伯拉罕做。同当日迦南人那些邪教活动一样
居然上帝叫那个亚伯拉罕做一些行动跟过往那些迦南人所做的那些邪教所做的事情一样。
你知不知道燔祭是怎样献法的？
你知道燔祭是怎么献的吗？
如果将一只动物拿出来献为燔祭呢？
假如把一只动物拿出来献为燔祭的话，
是要将它斩成一件件，
是要把它砍成一件一件的，
然后放在祭坛烧尽成灰，
然后就放在祭坛上烧成灰烬。
这个困扰你觉得是不是很奇怪呢？
你觉得这个困扰是不是有点奇怪呢？
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至二节就提到这件事是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的。
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二节记载这个事情，就是要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的。
我们又有另一个困扰的问题了。
那么我们又有另外一个困扰的问题了。
神不是无所不知的吗？
神不是无所不知的吗？
难道他不知道亚伯拉罕对他的心是多么忠诚的吗？
难道他不知道亚伯拉罕对他的心是如何忠诚的吗？
他还要试验他，
他还要试验他，
他还要玩到这么大，
他要玩得那么大吗？
好多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很快就联想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已经达到高峰了。
很多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想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已经达到最高峰了，
但我想大家试一下多从一个角度去思考，
但我希望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想。
事实上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
事实上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
并不是他不肯定亚伯拉罕的信心，
并不是因为上帝不肯定亚伯拉罕的信心，
其实反而是上帝是要透过这个试炼让亚伯拉罕更加认识自己。
上帝实际要透过这个这个事情让亚伯拉罕更加认识上帝自己，
更加认识上帝是一位怎样的神，
更加认识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
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都差不多的，
在我们人生经历当中也是差不多的，
我们很多时候经历很多生活的起起跌跌，
我们常常经历人生中的很多的起起跌跌，
很多苦难，
很多苦难试炼，
我们以为上帝好像不爱我们了，
我们好像觉得上帝已经不爱我们了，
上帝好像好像离席了这样，
好像上帝已经离席了，
但是往往当我们经过考验之后，
但是往往经过考验之后，
我们会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
我们对自己会有更多的认识，
我们对信仰和对神都会有更多的认识，
我们对信仰跟对上帝也有更深的认识。
上帝知道亚伯拉罕需要彻底认识自己，
上帝认为亚伯拉罕需要更加的认识自己，
他要认识自己，原来他或多或少都早已经被一些异教邪风影响了。
要他认识他，原来他早已经被一些异教邪风所影响到了。
因为他都是在一个异教的地方出世的。
因为他也是在一个异教的地方出生的。
来到迦南地，他也都看到这么多人都是这样习惯献自己的儿女作为祭。
他来到迦南地，看到那地方的人呢，也是很习惯的把自己的婴儿献为燔祭。
他以为要讨神的喜悦，讨上帝的喜悦，都要将自己的儿子献为祭。
他以为要讨上帝的喜悦，也要把自己的儿子献为燔祭。
所以你看见呢，创世纪呢，记录这段的经文呢，是有些巧妙的地方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创世纪记录这段经文是有一些巧妙的地方的。
他没有记录到亚伯拉罕的挣扎的，
他没有记录亚伯拉罕内心的挣扎，
他没有跟上帝辩论，
他没有跟上帝辩论，
一听到上帝的吩咐就很平静地带着自己的儿子去到摩利亚山上面。
他听到上帝的吩咐就已经很平静地把儿子带到这个献祭的山上，
就好像暗示亚伯拉罕呢住在这里这么久，他已经见惯这些场面，
就好像显示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住了那么久，他已经见惯这种场面了。
人人都是这样献自己的儿子给他们的神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他们的神的，
他已经见惯不怪了，
他已经见怪不怪了。
所以当上帝吩咐他要将自己的儿子献为燔祭的时候，
所以当上帝吩咐他把自己的儿子献为燔祭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惊吓的情绪，
他没有什么惊吓的情绪，
他就是这样依照上帝的吩咐照办，
他依照上帝的吩咐照办，
直至到天上有声音来到去拦阻他，
直到天上有声音来拦阻他，
上帝让他看见丛林那里早已经预备了一只的山羊，
上帝让他看到丛林当中早已经为他预备了一只山羊。
亚伯拉罕才彻底发现原来他对上帝的认识是这么有限的，
亚伯拉罕才发现原来他对上帝的认识是这么有限的，
他几乎将上帝和那些迦南人的偶像摆在一起，以为没有分别的，
他几乎把上帝跟迦南人的偶像摆在一起，没分别的。
献以撒的这个故事呢，
献以撒这个故事，
我们会看见最终呢，上帝呢是当然不用以撒献上了，
最终当然上帝没有让他把儿子以撒献上，
而是要让亚伯拉罕认识到、发现到上帝并不是好像迦南人的神那样的，
而是要让亚伯拉罕认识到原来他的上帝跟迦南人的上帝是不一样的。
他也都认识到上帝是不要人将自己的仔女来到献为祭经火，
他知道原来自己的上帝是 不要让他们把自己的儿子献给那个他们的神来经火一样。
相反，在山上边，上帝早已经有预备。
相反的，在山上，上帝早已经为他预备了，
为他预备了一只的羔羊献为祭，
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为祭。
如果我们读新约圣经，
假如我们读新约圣经，
我们更加会明白这个羔羊其实是一个预表来的。
我们应该明白这只羊其实是一个预表，
它预表着将来耶稣基督要来到这里来去钉十字架，
它预表将来耶稣基督要来的地方来钉十字架。
这只羔羊其实是预表着父神要献上他的儿子，
这只羔羊就预表了上帝要献上他的儿子。
不是亚伯拉罕你献你的仔啊，
不是亚伯拉罕你要献你的儿子，
是上帝准备要献他的儿子啊，
而是上帝准备要献他的儿子。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亚伯拉罕是在什么的山头上面献以撒的？
大家知道亚伯拉罕在什么山上献以撒的呢？
圣经讲到这个地方叫做 摩利亚山，
圣经说这个地方叫做摩利亚山，
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
2000年后，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个山头钉十字架的。
2000年之后，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个地方被钉十字架的。
这个山头改了名叫各各他山，
这个山改名为各各他山。
创世纪22章这一段，我们读的时候好像很难明、很难接受的经文。
创世纪这段经文我们读的时候好像很难明白，
但却是带出了亚伯拉罕信仰的独特性，
但却是带出亚伯拉罕的信仰的独特性。
我们的上帝比任何的宗教都更加人道，
我们的上帝比任何的宗教更人道。
上帝将亚伯拉罕带到来呢这个的十字路口上面，
上帝把亚伯拉罕带到这个十字路口上，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就是要宣告创世纪22章这个这么重要的信息，
就是要宣告创世纪22章这个很重要的信息。
上帝要祝福世人，
上帝要祝福世人，
但他不需要看到人将将人来到献为祭，
就是要不想看到人把人献上为祭，
反而是上帝早已有预备，
反而上帝是早已经有预备了。
耶稣基督愿意白白地将自己献给世人，
耶稣基督把自己白白地献给世人，
这种代赎的机制正正就是将其他宗教划清了界线，
这种代赎的机制早已经把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划清界限了。
所以总结我们今天的信息，
所以总结我们今天的信息，
我们不要忘记上帝将我们摆在世上，
不要忘记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
就好像亚伯拉罕当年那样，上帝将他放在这个当代的十字路口上，
就像当年的亚伯拉罕，上帝把他放在那个十字路口上。
我们是要被人看见的一个这样的信仰来的，
我们是要让世人看到的这样的一种信仰。
当世人看见我们的敬虔，
当世人看到我们的敬虔，
他们会说你的上帝真是非同凡响的，
他们会说你们的上帝真是非同凡响的。
但同时间我们都要时时检讨自己的，
但同时间我们要常常检讨自己。
检视什么啊？
检视什么呢？
你需要问一下自己还有没有一些信仰的谬误呢？
你要检视一下你自己还有没有一些信仰上的谬误呢？
有没有一些牢固的拜偶像的思想的呢？
你有没有一些牢固的拜偶像的思想呢？
将以前的那些迷信的东西就投射在耶稣身上，
将以前那些迷信的东西投射在耶稣的身上呢？
又或者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都受了世俗的风潮影响？
也或许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受了世俗的那个风潮所影响呢，
令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不清不楚一知半解，
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不清不楚一知半解呢？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为主作见证呢？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如何为主作见证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时时让上帝来到去监察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要让上帝常常的监察我们的心。
他有时候会考验我们的，
他有时候会考验我们的，
他会试炼我们的，
他会试炼我们的，
但都是为了叫我们在信仰上不断成长，
但都是为了让我们在信仰上不断的成长，
真知道他，
真知道他，
那我们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模样，
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模样，
别人就能够在我们身上看见主，
别人就在从我们身上看见主。
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身上背负着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我们身上背负了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帮助别人认识你，
就是帮助别人认识你。
求主帮助我们的生活能够为你作见证，
求主帮助我们的生活能够为你作见证，
让人看到我们的行为，
让人看到我们的行为，
能够想到我们拥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让人想到我们拥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多谢 Esther 传道的正道，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同唱回应诗歌，让人从你认识耶稣。 一起祈祷。亲爱的父神，祈求我们在生活当中时刻见证你，
祈求我们在生活当中时刻见证你，
吸引更加多的人跟随你，
吸引更多的人来跟随你，
看到你的作为，
看到你的作为，
祈祷奉基督圣名祈求，
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
阿们。
各位请坐，
大家请坐。
以下是执事就职差遣礼，我们请曾慧芳传道带领。
我们很感谢主，
我们很感谢主，
上帝为我们的教会呢，今年预备了12位的肢体担任执事的岗位。
上帝为我们今年选举了有12位的执事来担任我们的执事。
计埋我这个牧者呢，我们总共有13人在执事会。
今年有13位的
我们一起在执事会彼此配搭。
我们一起在执事会里面互相搭配，
去服侍上帝的家，
来服侍上帝的家。
使徒保罗咧喺哥林多后书3:5-6咁样讲。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5这样说：
佢话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
并不是凭我们能够承担什么。
我们所能承担的，
我们所能承担的，
乃是出于上帝，
乃是出于上帝。
他叫我们能承担新约的执事，
他要我们承担新约的执事。
所以呢，我们要互相提醒，
所以我们要互相提醒，
要彼此勉励，
要彼此勉励，
要带着谦卑的心，
要带着谦卑的心，
去倚靠主去承担不同的岗位，
去倚靠主来承担不同的岗位。
我们当然更加需要弟兄姐妹在祷告纪念，
我们当然更需要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2024年的执事。
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2024年度的执事。
我先呢是将各部门的负责人都介绍出来。
这里先把各部门的负责人介绍出来，这里我就不翻译了，大家看屏幕。
以后呢大家需要都要即有知道要找那个部门，翻译埋呢句。
以后大家有什么需要知道要找谁找哪个部门
你都知道是找哪个负责人。
你也知道找哪一位负责人
当我读到他们的名字的时候，都请他们出一出来。
当我读到他们名字的时候，请他们出来。
就站在前面呢，
让
大家认识一下。
认识一下。
好，我们先请理事会的主席黄涛姊妹。副主席呢是 Fiona， 是在门口了。他们一班在英文堂儿童主教学那里过来。两位的姊妹他们的任期都会去到2025年底年底的。另外我们的秘书英文部的负责人都是 Fiona， 然后中文部就是蔡香玲姊妹。财务部就是莫冰姊妹。莫冰姊妹她的任期就去到，也是去到2025年的年底。英文部有两位的负责人，包括是谢海峰弟兄和 Christine。 我在香港。咁咧，兩位咧亦都係佢哋嘅任期咧，係去到咧2026年年底嚇。崇拜部咧就係香玲姊妹啦，咁亦都係任期去到2024年年底嘅。差傳部咧就有韓日弟兄。佢嘅任期咧會去到2026年年底嚇。傳道部咧係 Sarah。关埋部有两位执事负责啦， 部長咧就係黃濤姊妹啦嚇，咁部長副部長咧就係阿葉汪嘅。葉汪嘅任期係會去到2024年年底嚇。啊，兒童部咧就係Cecilia嚇，阿Cici嚇，佢嘅任期咧都係去到2024年年底。啊，總務部咧就係阿汪露。他的任期是去到2024年年底。建堂小組的有兩位負責人，就是謝海峰弟兄和 Christine。 而執事當中亦有李遵弟兄，他會參與以下的部門，有財務部和建堂小組的李遵弟兄。他的任期就去到2024年年底。各位弟兄姊妹，站在大家的面前的众执事，
弟兄姐妹，站在各位弟兄姐妹前面的众执事，
是在会员堂会投票通过而选立出来的，
是透过堂会投票选举出来的，
也都是代表着大家在过去的日子，
也代表了大家在过去的日子，
你们给予他们很大的认同和信任，
你们给予他们很大的信任以及认同。
我们教会是没有圣品人观念的，
我们教会是没有
圣品人
圣品人的观念的。
做执事或者做传道人其实都是众人的仆人，
当执事或者当那个传道人都是众人的仆人。
在教会里头，圣灵是按住佢自己的意思将恩赐分给各人。
在教会里面，圣灵是按照他的意思把那个他们的那个
恩赐
赐给众人的。
其实目的就是要我哋好似肢体咁样。
目的就是要让我们